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开始今天的正道。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也向你献上我们的悔改。主啊，我们常常思想，主啊，自己原本是罪恶不配的人。主啊，即使我们蒙了您属天的大恩，被接入神的家里，成为您的儿女之后，主啊，因着我们自己罪性的软弱，老我的残留，我们常常不是一心一意的跟随你，而是三心二意的跟随你。主啊，就让我们看到，主啊，你自己为我们舍上了一切，舍弃了自己的独生爱子，但是主，我们对你的爱常常是有所保留的。主，当你自己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了我们的益处，为了我们的生命而活上了这一生的时候，主啊，我们常常思想我们自己生命的光景，我们常常是仍在为自己而活，仍在看重自己的人生目的，而把你的心意，把你的荣耀常常放在了一边。主啊，我们一方面看到自己的败坏，另一方面又仰望你的荣耀，我们实在是惭愧。主啊，但你的圣灵，你的话语激励我们，让我们在这种自惭形秽中，主啊，不是灰心丧志，而是重拾那属天的盼望，让我们知道，主啊，我们得救是本乎恩，是因着信，完全都是从你而来的恩典，不在乎我们自己有什么样好的行为，不在乎我们自己有什么过人的品质，完全是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扎根在我们的生命中，日渐的在我们的生命中扩张救恩的境界，彰显神的荣耀。主啊，我们就愿意把自己的心献上，让你自己来做工，使我们的心被你的话语，被你的圣灵所得着，从那顽梗悖逆的沙土地就变成好土，就让福音的种子可以在我们的生命中生根发芽，也可以使我们越来越有耶稣基督你自己的样式，可以彰显福音复活的大能和荣美，去把您的荣耀，把您属天的盼望能够见证给带给更多还在最终不认识你，还被死亡所辖制的有属灵需要的灵魂。主啊，就祈求您使用今天以下的时间，使用你自己的信息，让你的灵在你的话语中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说话，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真正听了你的道就觉得扎心，真的就是觉得是你自己要来翻转我们，是你自己要来得着这个世代，要来得着我们的整个人生。主啊，愿你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中成全，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阿们。好，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有弟兄姐妹知道近代第一本被翻译成中文的西方长篇小说是什么吗？可能大家看到今天正道的题目会得到一些提醒，近代第一本被翻译成中文的西方长篇小说是英国清教徒牧师作家约翰班扬所写的《天路历程》。根据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陈平原教授的考证，《天路历程》这本书是最早被翻译介绍到中国来的英国长篇小说。那是在1853年英格兰长老会的宣教士叫宾惠莲，他将《天路历程》翻译成了文言文，因为这本书通俗易懂，而且故事性很强，所以在当时呢就流传的特别广，在19世纪就被译成了闽南话、宁波话、福州话、广东话、上海话等多个方言版本。文革结束后，《天路历程》也是最早恢复出版的西方名著之一，光是1983年至今就有8个中文译本。我们知道一本书必须好看、有意思、卖得出去，而且有一定的思想性、发人深省， 才会不断的有出版社组织翻译去再版它。那么这本如此受欢迎的《天路历程》究竟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天路历程》这本书实际上是用充满寓意的比喻拟人描述了基督徒的一生和在一生中所要面临的各样属灵征战。大家可能一听到寓意，一听到比喻，可能大家就有点头大，觉得寓意嘛肯定是高深莫测，很难懂。但《天路历程》这本书恰恰相反，《天路历程》的语言风格就是特别的直白，通俗易懂，就连小孩小朋友都能看明白。举个例子，这个《天路历程》这个小说的主人公名字就叫基督徒啊，非常直白。基督徒这个人呢，他一开始住在毁灭城，终日背着罪的重担，苦不堪言，非常绝望。后来他遇到了一位传道者，传道者告诉他，这座城注定要被从天而降的火海所毁灭，他若要逃离，必须沿着一条笔直的窄路去往锡安山。这个好消息带给基督徒希望，于是他就上路了。但是这条路却绝不轻松，一路上他先后经过了纵欲城、艰难山、名利场、钱财港、迷魂地、死之河，历经了艰难险阻、重重考验。在这条漫漫长路上，基督徒曾经一度的深陷失望沼泽，几乎丧命，但被一位叫做恩典的人救出了泥潭，重新上路。而最严峻的考验就是死荫的幽谷，在死荫的幽谷中，黑的伸手不见五指，谷中只有一条一尺宽的窄路，路两侧一边是万丈悬崖，一边是深不见底的沼泽。基督徒行在谷中可谓是步履维艰，步步惊心。在这段最艰难的时间当中，基督徒孤身一人，因为看不见未来在哪里而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沮丧和忧虑，不知道这样的黑暗还要持续多久，不知道这样的艰难什么时候才是一个尽头，甚至曾经产生了想要了结自己生命的念头来消除这种痛苦。正当基督徒失望到极点，几乎走不下去的时候，神的话语使他重拾对神的信靠，而且基督徒听到黑暗中还有与他同行的天路客，这一切重新带给他盼望，就照亮了死荫的幽谷，指引他继续前行。正如阿摩斯书五章七到八节所描绘的那个场面，虽然罪人使公义变成阴沉，但那造天地的耶和华必使死荫变为晨光。说到这儿，弟兄姐妹肯定都听明白了，《天路历程》这本书其实写的就是我们，它娓娓道来的实际上就是我们一生的故事。从信主前被罪所奴役，被世界所辖制，身不由己的那种绝望，到出信的时候罪得赦免，灵魂获释，我们巴不得自己能为主做点什么的那种希望，再到后来信主信得久了，我们与主的关系也开始经历七年之痒，变得越来越像一根属灵的老油条，虽然懂得比谁都多，但是我们与神最初那个关系却渐渐冷淡了，我们听到了神的话语却已经没有了心跳的感觉，我们对神已经太久没有狂热的爱了。面对我们自己的软弱，面对我们自己灵性的冷淡，我们在神面前总有充分的理由来为自己辩白。我们或者说，神啊，我就是软弱，我的老毛病坏习惯总是改不掉啊，慢慢来吧。或者说，神啊，这个世界太败坏，这个时代太悖逆了，我不传福音怎么都好，一传福音啊，根本就没人听，他们还嘲笑我、贬低我，显得我特另类，连我的亲朋好友也不信，我现在能把持住自己就已经不容易了，不求无功但求无过了。或者我们会说， 神呐、啊，你怎么老也不出手呢？你怎么就任凭撒旦的权势那么强大，让我看不见什么时候是个头？在这样的艰难面前，逼迫面前，我有啥办法呢？今天忍一忍，明天让一让吧，只要守住那个所谓的底线，在心里悄悄的尊主为大就是了，可别惹乱子。在成圣的路上，面对老我、世界、撒旦这些强敌，我们总是有滔滔不绝的理由和借口来为自己的软弱开脱，但这实际上暴露出我们对神的抱怨、小信和失望。但弟兄姐妹们，如果你真的为了自己的软弱而在神面前忧伤痛悔过，如果你真的信从福音，如果你真的是属于主的人，那么我相信你一定在与老我的征战中曾经经历过神的恩典，你一定在福音攻破一颗顽梗悖逆的心，改变长久以来被世界所辖制的生命时见证过神的作为，你也一定会在这看似恶者掌权得势的社会和历史当中发现神隐秘的公义。正是神的恩典、神的作为、神的护理、神在圣约当中永不改变的应许，使我们挣脱失望的泥潭，并让我们重新得力，令我们在这条天路上能够满有盼望的走到底。古往今来，这是每一位属神的人都要走过的一条必经之路，不但我们今天正走在这条路上，300多年前以天路历程的作者约翰班扬为代表的清教徒们也曾走过，就连2700多年前旧约的先知以赛亚也走过这条同样的道路。带着这样的认识，这样的看见，我们今天就一同来读以赛亚书的6章1到13节，看看先知以赛亚是怎样在世人绝望的时候，因得见神的荣耀，被神洁净而满有希望，又因为面对了怎样的现实而心生失望，最终又是因着神怎样的应许而重拾盼望，为主全然的摆上，为主尽忠到底。好，下面由我来为大家读今天的正道经文，以赛亚书的6章1到13节。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夫侍立，各有6个翅膀，用2个翅膀遮脸，2个翅膀遮脚，2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耀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撒拉夫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蘸我的口，说：看哪、啊、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我就说：主啊，那这到几时为止呢？他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 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在这境内撇下的地土很多，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像栗树、橡树虽被砍伐，树墩子却仍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那么我们根据经文信息和以赛亚书第六章中以赛亚心态的变化，我们可以将以赛亚书的第六章分成三段。第一段是从第一节到第七节，是从绝望到希望，然后是从第八节到第十节，是从希望又到失望，最后是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从失望又到那最终永恒的盼望。好，那么我们就一段一段的来看。以赛亚书六章第一节开篇就提到一个关键的时间点，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们今天可能不清楚这个表达意味着什么，可能一读就过去了。在我们第一次以赛亚书的讲道中曾经介绍过乌西亚王是谁呀？乌西亚王是南国犹大在位时间第二长的君王，他作王52年，而且以世人的眼光来看，他是一位明君，一位好君王。以世人的眼光来看，乌西亚王作王的时候又是怎样一个时代呢？以世人的眼光，那是一个难得的盛世，军事上降服列国，政治上他尽心国事，经济上老百姓生活富足。可以说自从所罗门的辉煌之后，犹大人很久都没见过乌西亚这样能干的君王了。他带领犹大人民推翻了长期压迫他们的北国以色列、埃及、亚述这三座大山，不但让犹大人民从此站起来，还让他们生活富起来，等于一个人把毛泽东加邓小平两个人的活全干了。弟兄姐妹想象一下，这样一位君王对犹大人来说意味着什么？犹大人一定会将自己所有的感激、所有的信任、所有的忠诚、所有的崇拜和全部的身家性命都压在乌西亚王身上。乌西亚王就是犹大人民意志的体现，乌西亚王就是犹大百姓过上好日子的保证，乌西亚王就成了犹大人心目中的偶像。犹大人就这样将自己拴在了乌西亚王的战车上，与乌西亚王共进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当乌西亚王晚年疏远神的时候，犹大全国的属灵光景也一同急剧的滑坡。我们前面正道提过以赛亚书的第一章，提过耶路撒冷在这个时候，在乌西亚王执政的末期，已经变成了一座流人血的城，流先知血的城，百姓彼此欺压，背逆神，编得跟外邦人没有区别。神说这个时候的耶路撒冷就跟索多玛和俄摩拉没有区别，甚至更甚。而此时东方的大国亚述正在重新崛起，磨刀霍霍，时刻准备着卷土重来，吞灭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在这样一个节骨眼上，能征善战、曾经不可一世的乌西亚王却突然驾崩了。这对犹大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天塌了，盛世结束了，好日子到头了，犹大人习以为常的生活一夜之间就成为过去了。如果用我们中国人熟悉的例子，就好比1976年9月9号，当毛泽东病逝的时候，中国人就哭啊哭，说哎呀怎么办呢，毛主席不在了怎么办呢，这要变天了可怎么办，我们又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了。 又好像今天新冠肺炎一瞬间就改变了我们所熟悉的安逸生活。口罩、消毒、社交距离、物资紧张，通通成为了我们生活的新常态。我们很有可能再也回不到去年的生活。正是在这种人人都被恐惧和未知所笼罩，因人心惶惶而感到绝望的时候，以赛亚却看见了神的荣耀。在异象当中，神无比的高大威严，以至于以赛亚根本无法仰视神荣耀的全貌。我们如果仔细的注意到以赛亚书六章第一节的描写，我们会发现以赛亚的视线一直只能停留在神衣服的下摆。如果我们用拟人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就是以赛亚始终只能看见神脚踝的那个位置。这就令我们想起出埃及记24章第10节，出埃及记24章第10节，摩西、亚伦和以色列的70位长老上山看见神，看见神荣耀的时候，也只是写神的脚下如何如何，神本体的光辉和荣耀，神完全的荣耀的彰显，人根本就无法直视。光是神衣角的荣耀就足以遮盖充满整个圣殿。6章2节出现了一个我们可能好奇的事物，萨拉夫。这个词的本意是一个形容词，意思是燃烧的。民数记21章第6节中出现的火蛇，火蛇的火就是这个词，是形容燃烧的。于是呢，一些传统，比如说天主教，就将这些势力在神的面前服役的灵称为炽天使，就是燃烧的天使，并且呢又发明出许许多多的传说，但都没有什么圣经的依据。大家如果看到类似的说法或者艺术的表达，要注意去分辨，因为关于这个萨拉夫，圣经只启示了以赛亚书6章2到4节和6章6节这两处经文而已，至于其他的没有说更多。两个翅膀遮脸，是因为再完美的受造物也无法直视神的荣耀，不能承受。两个翅膀遮脚，这个确切的含义并不是太清楚，有一定的争议，但希伯来文有时就用脚来代指整个的身体。如果我们这么理解的话，就是两个翅膀遮住了身体，告诉我们受造物也没有什么值得在神面前自我展示、自我彰显的。6章3节，先知记述到，这些在神面前服役的灵，这些燃烧着的天使，连用3个圣哉来表达希伯来文形容词的最高级，就是至圣。至圣，神的荣耀并不局限于圣殿，而是在全地彰显。神的荣耀与神的属性相通，因此神的荣耀在哪里彰显，哪里就有神对罪的审判，这是必然的，这是逃脱不了的。6章4节，萨拉夫就围绕着神的宝座飞来飞去，彼此唱和歌颂着神的荣耀，他们的赞美声响彻云霄，以至于令整个恢宏的圣殿根基都在震动，并被烟云所笼罩。大家注意一下6章4节的这个描写，注意这些关键的信息：巨响、震动、烟云。这个场面令以赛亚下意识的就想起，也把我们的记忆带回到救赎历史当中神荣耀的另一次显现，那就是在出埃及记的19章18节，当耶和华神将他的荣耀在西乃山上对以色列民显现的时候，以色列民就看见西乃山全山冒烟， 因为耶和华的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同烧窑一般，遍山大大的震动，巨响震动烟云。面对六章五节，面对此情此景，见识到神的神圣可畏之后，以赛亚突然开始正视自己，意识到自己的悲惨处境，开始对自己感到绝望。尽管我们知道他刚刚在以赛亚书第五章葡萄园的比喻中连用了六个圣哉宣告声讨犹大人的罪，但是现在他却必须要用祸灾。哦，我对不起，我刚才可能说错了。尽管以赛亚刚刚在以赛亚书第五章葡萄园的比喻中连用六个祸灾来宣告声讨犹大人的罪，但是他现在必须用祸灾来宣告他自己的罪了。以赛亚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自己是嘴唇不洁的呢？因为嘴唇就是心灵和意志的表达，如同耶稣在马太福音12章34节的教导，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嘴唇不洁实际上就代表了生命的不洁。以赛亚痛心疾首地承认，其实他自己的生命并不比他同胞的生命，比那些犹大的百姓更圣洁，更加符合神的标准。而且我们知道，在以色列人的常识中，有罪的人面对圣洁的神的时候，就好比一片雪花落入熊熊燃烧的烈火，必死无疑，只有绝望。这是什么？这是在告诉我们罪人的全然堕落。全然的堕落意味着什么？全然的堕落意味着罪人在神的圣洁面前，无论是理性、情感、意志，还是他所想的、他所说的、他所做的，不但没有任何顺从神的可能性，反倒在方方面面都主动的违背神的律法，使得人的身体都成了不洁不义的器具，就连以赛亚自己都不能幸免。他也是亚当的后裔，他也是有罪性的软弱，他也没法满足神那个绝对圣洁的标准而自己拯救自己。罪人的全然堕落就好比哪怕只有一滴脏水溅到了你的水杯里，你也会毫不犹豫地将整杯水全都倒掉，因为你知道一滴脏水进到杯里了，整杯水就都被污染了，脏东西已经遍及了整杯水的每个角落。人的全然堕落也是如此，堕落后被罪所沾染的人性，在每个层面，在每个角落都毫无良善可言，反倒污秽不堪。因此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以赛亚看见神的荣耀绝不仅仅是一个巧合，在这个大厦将倾、天地倒悬的时候，在这个无论是以赛亚个人还是犹大国集体的命运都不掌握在任何地上君王手中的时候，在他们都彻底绝望的时候，唯一真正的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带给以赛亚个人，也是带给犹大全国一个终极的希望。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在六章六节，以赛亚呢，他既没有呼求神的怜悯，也没有发誓说如果神愿意拯救他就会如何如何。此时此刻他可能在神的荣耀面前已经被震惊的说不出话来，在羞愧和绝望当中可能已经认命了，等待着审判就临到自己。然而事情并没有像他所想象的那样，从烟云当中出来一位撒拉夫，拿着一块红炭洁净了以赛亚。神在这里是要向我们启示，他不是要毁灭我们，他的荣耀向我们显现，他的威严临到我们，不是要毁灭我们，而是要拯救我们。 正如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一节，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一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要叫你们在末后有指望。”而且我们看到，以赛亚被洁净，罪蒙赦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而感动了神吗？不是，那是因为以赛亚跟其他的犹大人相比，以赛亚有什么美好的品质或者过人之处，使得神必须的对他另眼相看，不得不救他吗？也不是。究其根本，神洁净以赛亚，赦免他的罪，单纯是因为神爱他，神拣选了他。这是什么？这是在说圣父无条件的拣选，无条件的拣选，父神无条件的拣选。无条件的拣选意味着什么？什么叫无条件？意味着神从所有堕落的人类当中拣选了一部分人得救，不是所有人，是一部分人。神拣选这些人并非因为他们有什么特殊之处，神的拣选是无条件的，因为在自身的条件上，那些被拣选的人和那些没被拣选的人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都是全然堕落的，都是一样的败坏，都无法靠自己完成神绝对圣洁公义的标准。用一个生活中的场景来比喻，就好像我们去 Costco 买一盒 Costco 品牌的牛奶，超市货架上相同批次的 Costco 牛奶都是一样的，没有哪一盒就比其他盒更好，也没有哪一盒就比另一盒更值得被我们所选中，被我们所买走。那为什么我们从中就拿了这一盒而不是另一盒呢？其实这与牛奶自己的表现无关，没有人买牛奶是站在货架之前暗中观察，沉思良久，突然发现同款牛奶中的一盒比另一盒更加主动，而最终选择了某一盒牛奶。不是的，我们没有人这样，我们都是走到冰柜前随手一拿。相反，就像我刚才说的，正是因为我们知道每盒都一样，所以我们完全行使自己的主权，随手一拿。这就像一种无条件的拣选，理由不在牛奶本身，因为相同的品牌，相同的批次，他们彼此没有分别，这盒与那一盒的口味、分量、保质期都是一样的，而最终选了这盒没选那盒的理由，只在于咱们这些消费者的选择。这在某种程度上就类似神对我们无条件的拣选。简单说，神拣选一个人的原因不在于被拣选的人，而在于那位拣选的神。罗马书九章十到十六节这样说：不但如此，还有利百家，既从一个人，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心，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那招人的主。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那发怜悯的神。神在我们全然没有指望的时候，神在我们陷入罪的绝望的时候，他不是看着我们特殊的品质，不是看着我们有超越他人美好的行为，他完全是因着爱我们的缘故，完全是因着他自己的恩典，他拣选了我们，拯救了我们，带给我们新生命的盼望。我们前面说过，萨拉夫字面的意思是燃烧的。六章七节，当这样一位燃烧者拿着一块燃烧的炭 洁净了先知以赛亚。这个被火映红的场景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画面。我们知道火是怎样的一个存在，火既能给人带来极大的便利，却从来不容易驾驭。火可以毁灭，也可以洁净，火令人着迷，却也略显可怕。更重要的是，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火象征着神的圣洁和神的审判。申命记4:24和希伯来书12:29一再的提醒我们，我们的神乃是烈火，眼里揉不得沙子。既然罪人是全然堕落的，那么他们的罪就一定要被审判。面对神的审判，一方面我们的全然堕落令我们自己感到绝望，另一方面神无条件的拣选为我们带来了真正的安慰和希望。神自己为我们开出了一条脱离罪的出路，消灭了罪对我们的影响，破除了罪在我们身上的权势，使我们知道自己今天能够聚在这里读神的话，唱神的歌，赞美敬拜神，完全不依赖我们自己的所作所为。我们现在完全不必担心因为自己做得不够好而被神抛弃，不会的，永远不可能，因为神爱我们，一切都是他的恩典，神他自己做我们蒙恩的保障，这带给我们永恒的不改变的世界夺不走的希望。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救恩对我们来说是白白得来的，但这个救恩本身可不是免费的，相反它是重价买来的，要付出昂贵高昂的代价，只不过买单的不是我们。那为我们买单的是谁呢？洁净，大家注意到洁净以赛亚的炭可不是凭空出现的，这块红炭是从哪来的？6:7的经文特别提到这块炭是从坛上取下来的。如果我们熟悉旧约圣经，一提到坛我们知道坛是什么地方，一提到坛我们便能想到献祭，坛是献祭的地方。献祭意味着什么呢？献祭就意味着当一个生命被洁净得赦免的时候，是因为另一个生命为此流尽了鲜血。我们今天能够在神面前坦然无惧，得着平安，得着希望，是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撕裂了他自己的身体，替我们承受了那我们所无法承受的神的烈怒和恐怖。6:8，当神开口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在这莫大的恩典中，在新生命的希望当中，以赛亚就主动的用感恩的心来回应神的恩典。他自告奋勇的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以赛亚本来以为自己会被神的圣洁所碾碎，却出人意料的领受了自己完全不配得着的救恩。此时此刻他除了为神摆上自己所有的一切，还有什么其他更好的选择呢？当以赛亚听到了神的召唤，他无法再保持沉默，他无法再保持克制，他对神的爱近乎狂热，他甘心做神的仆人，愿意用自己的一生去回应神的莫大的恩典，去传扬神的信息，他愿意这余生就为主而活。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这些本来生活在罪的绝望当中，却因领受神的拯救而得着希望的人，也当如此发出为神而活的告白。然而令人出人意料的是，当以赛亚满怀干劲儿、自告奋勇的时候，神吩咐他去传的内容是什么呢？ 神吩咐以赛亚去传的内容和信息是一个在众人当中很容易开口传讲的信息吗？不是。说的再直白一点，我们如果仔细的去看以赛亚书六章九到十节神吩咐以赛亚去传讲的那个信息，如果按照世人的眼光来看，与其说是福音，与其说是一个好消息，不如说在世人听来更像是一个祸因，更像是一个噩耗。这个消息是什么？以赛亚书六章九到十节神吩咐以赛亚，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就回转过来便得医治。大家弟兄姐妹，大家仔细的去看这句话，仔细的去揣摩回味这句话中当中的含义。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以赛亚，听到这番话，如果这番话就是神对你的托付和命令，你会是什么感受呢？刚刚还豪情万丈，现在就像一盆凉水浇在头上，从头浇到底。这样的信息谁能领受呢？这样的信息谁敢开口放胆去传讲呢？我们想，如果我们自己是以赛亚的话，我们会想，我以赛亚如果今后几十年是蒙召去传这么冒犯人的信息，叫我往后在耶路撒冷犹大这片再怎么混，还有前途吗？往轻了说，会被世人，会被左邻右舍，会被亲朋好友不理解、嘲讽、孤立；往重了说，可能连性命都不保，会有生命危险。这还是福音吗？这还是一条值得奔走的道路吗？这还是一条值得摆上的人生吗？但是神在圣经中他自己告诉我们，这的确是福音的一个层面，这的确是福音临到这个罪恶的世界，临到被这个世界所辖制的人心当中一个很自然的反应。因为耶稣基督自己在解释为什么自己传福音用比喻的时候，耶稣基督就引用了以赛亚书的这句话，马太福音十三章十三节到十五节，耶稣基督他自己说，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面对世人的不信和抵挡，使徒保罗在罗马第一次传福音的终了也说，使徒行传28章25到27节，使徒保罗在罗马第一次传福音的终了，使徒保罗说，圣灵借先知以赛亚向你们祖宗所说的话是不错的，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真的是非常的难懂，为什么当福音的主耶稣基督，当福音中心的仆人使徒保罗，在他们在地上中心的传讲从神而来的信息的时候，去传讲那个全备的福音的时候，当他们会不断的一再的引用以赛亚书的六章九到十节， 因为这提醒我们，这是我们这些作为神的仆人去在这个悖逆不信的世界上去为神放胆传讲真道的时候所要面临的一个必然的反应和一个必须要面对的考验，就是光照在黑暗当中，黑暗却不接受光。悖逆的人心，被罪所辖制的世界，都在主动地抵挡着福音，自取灭亡。那么这句话究竟是在说什么呢？这是在说基督限定的救赎和不可抗拒的救恩。限定的救赎和不可抗拒的救恩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死在十字架上，而后复活升天，不是为了拯救每一个人。以赛亚书六章九到十节清楚的让我们可以看到，神他自己说，当他的信息临到每一个人的时候，不是所有人都得救，注定有一些人对神的话语始终是抵挡，自取灭亡。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死在十字架上，复活成就的救赎，是特地为了拯救一部分人，就是被父神所拣选的人。正如基督在大祭司的祷告中说，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二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将永生赐给父神所拣选的人，将永生赐给圣父，赐给基督的人。又如基督论到他的百姓，在约翰福音六章三十八到三十九节，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这特指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为了那些被父神所拣选的人，被父神所赐给他的人。当基督被卖的那一夜，他甚至说，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九节，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为他们本是你的。这些经文都使我们看见耶稣基督自己明确地将他的救赎限定在一个范围，仅限于被圣父所拣选的人。要明白这一点，我们必须清楚基督救赎的限定不是说他的效力有限，而是说他的范围有限。基督救赎的限定不是说他的效力有限，而是说他的范围有限。基督救赎的效力足够拯救古往今来所有的每一个人，但是基督却将救赎无限的效力限定在了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就是一部分人，被父神所拣选的人。被父神所拣选的人唯独借着耶稣基督才能得救。换句话说，被父神所拣选的人和信从基督福音的人是同义词。谁是被父神所拣选的人？忠心信从福音的人。那么谁会信从福音呢？因为人的全然堕落，按照我们自己，没有人会去主动的寻求神，除非圣灵先重生我们，在我们里面呼召我们，我们才有心去听福音，才能信从福音。这就是不可抗拒的救恩。当神借着圣灵定义来拯救我们的时候，我们没法去拒绝神的救恩，我们就被神完全的所得着。相同的信息，以赛亚书六章九到十节让我们看到，相同的信息临到属神的人和不属神的人，就会呈现出天壤之别的两种不同结局。以赛亚为代表的这些忠心的人会因这个信息而心生盼望，最终尽忠到底而得救，而更多的人却心生悖逆，听了却不明白，看了却看不懂， 最终抵挡福音，一直到自己离世的时候自取灭亡。使徒保罗说，格林多后书二章十六节，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这是谁能当得起呢？同样的信息临到了属神的人和不属神的人，却呈现出天壤之别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使徒彼得说，彼得前书二章八节，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倒，他们这样绊倒也是预定的。我们的信仰标准为斯敏斯特信仰告白第五章在谈到神的护理时，也引用了以赛亚书六章九到十节的这一处经文，说道，神用使别人软化的方式对待他们，反倒使他们更加刚硬。神用使别人软化的方式对待他们，也就是那些悖逆不信的人，反倒使得他们更加的刚硬。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第三卷第二十三章第七节中说，我承认这个圣经的真理实在是令人心生敬畏。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思想神所启示的拣选和弃绝，并将这个教义应用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当中时，我们实在应该扪心自问，我为何能成为一名基督徒？神决定救我的终极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之所以能成为一名基督徒，单单是因为神在永恒中就决定了要爱我们。然而他为什么要爱我们呢？并非在我们里面有什么良善，只是因为他定义要爱我们，并在他对我们的爱中显出他永恒的荣耀来。思想这些，使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真正的谦卑下来。我们无论如何都没有资格去索取神的恩典，我们免于灭亡完全是因为神他自己的恩典赐给我们，而我们唯一合宜的回应就是应该献上我们自己的全人，为主而活，尽忠到底，将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他。当听到这样的信息，以赛亚书六章十一节，以赛亚就回应道，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在原文中就是说，以赛亚说，主啊，这个情况要到什么时候才停止呢？这样的艰难，这样的日子要到什么时候才是一个头呢？面对这个看似暗淡的前景，面对这样艰难的信息，难以开口的信息，面对这样悖逆的世代和抵挡的人心，我们也许可以从以赛亚这样的回应当中听出一丝的不解，听出一丝的困惑，听出一丝甚至有一丝的失望。但是我们看到以赛亚并没有拒绝神的呼召，也没有坚持的去强求神自己去解释，去证明这样命令的合理性。相反，以赛亚尽管他觉得这个信息甚难，但是他定义要去顺服神的命令。他怀着沉重的心情，他怀着那个对他同胞怜悯的沉痛的心情，去遵行神的话语。如果我们了解后来以赛亚书当中的历史，以赛亚几十年来的服侍和对神话语忠心的不折不扣的传讲，有没有换来犹大全国的翻转呢？他们有没有重新回到全心全意敬拜神的道路上，而免于被神所审判、被神所管教的命运呢？如果我们看以赛亚书后面的经文，看列王记上下、历代志上下的历史，我们就知道当时南国犹大对神的悖逆，那些选民的罪已经积重难返到一个程度， 使得神不得不管教他们，使得神必须出手去击打他们，去管教他们，去审判他们，去责罚他们，好使那些真正的敬畏神的人因着苦难，因着考验，因着神的试炼而警醒，重新的回到义路上，经历呢被掳归回，迎来属灵的复兴，存留于种，把这个福音的应许，把这个救恩的盼望一直给保存下来，而没有在这种一味的堕落和沉沦中陷入灭亡。所以我们知道以赛亚他几十年的服侍并没有为南国犹大带来一个立竿见影的属灵复兴和翻转。南国犹大的人听了以赛亚的信息，听了以赛亚的传讲，仍旧不信，仍旧不明白，仍旧败坏。但是呢，以赛亚的信息却虽然是说在当时，却仿佛是为了未来的世代。以赛亚就认定他自己如果忠实的记录神所托付给他的信息和教导，他就能够拯救未来的世代，能为未来的人，未来忠于神的子民带来盼望。这就是神托付以赛亚的使命。所以这就像历世历代很多忠于神话语，忠心传讲神那个话语的仆人一样，他们可能终其一生，但是在他们所生活的那个世代当下，他们的果效，他们的服侍可能很有限。比如说神借着挪亚传义道上百年，但是最终得救的人有很多吗？不是，最终得救的只有挪亚的一家八口。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几十年来传讲着审判和悔改的信息，为他们指向那位必要到来的盼望，但真的有很多南国犹大人而因此痛改前非，专心仰赖神吗？没有，反而我们在后来的历史中看到南国犹大一而再再而三的败坏，最终被神所管教，被掳到巴比伦去。甚至就连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忠心的传讲活出福音的三年半，有很多的人因此而悔改，全心全意的归向主吗？并不是的。在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就连那仅存的11位门徒都三心二意，灰心丧胆。当保罗即将结束他在地上的服侍，他在提摩太后书中感慨自己一生为主的辛劳，他说以世人的眼光来看，凡在亚细亚的教会都背叛了他，那些他亲手所栽植的教会，亲手所扶植的信徒却都软弱，却都跌倒。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时候神对我们的托付，神给我们的命令，可能并不在此时此刻。我们只要殷勤的去为主做工，忠心的去传讲神托付我们的话语，可能那个果效并不在我们这个世代就立竿见影的彰显出来，而是祝福其他地方的人，而是彰显那未来世代的人。就像先知以赛亚写下这以赛亚书6章9到10节这艰难的话语，这难懂的话语，这令人难以跟从的话语，但却2700多年过去了，神仍然借着这个话语对今天的我们说话，带给我们盼望。面对先知以赛亚的问题，神回应他说，因着南国犹大的败坏，因着这些人罪孽深重，所以呢，那一场审判和管教必然要临到南国犹大，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在这境内撇下的地土很多，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但是在这看似令人灰心失望的未来当中，在这看似令人没有盼望的漫漫长夜当中，神却为那些忠于他信息的人 神为那些信靠他话语的人却存留了一个盼望。他用了一个比喻说道，要像栗树和橡树虽被砍伐，树墩子却仍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和合本在这里其实有一个翻译上的不准确，这个和合本当中所提到的栗树并不是说我们今天生活中那个长栗棚的那个树，它其实如果大家看英文，其实它的学名对应着一种产香料的树，对应那种产香料的树。然后呢是在这个树上叫黄连木，在这个树上呢，然后呢会有这个乳香被提炼出来。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神就说呢，像黄连木像橡树这些高大的树，它们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们的生命力极其顽强，即使它们高大挺拔的树干被砍伐掉，只要它们的树墩子还深深的扎根在土里，它们的生命就没有终止。到时机成熟的时候，当严酷的环境过去的时候，这个树墩子就会重新的生根发芽，重新的长出参天大树来。而在犹大的国中，那些圣洁的种类，那些属神的子民也将如此，虽经历试探，虽经历水火，虽经历那在人看来甚至残酷的试炼和考验，也始终靠着神的恩典站立得住，存留到永远。这段经文是在说什么？这是在说圣徒的永蒙保守。永蒙保守意味着什么呢？永蒙保守绝不是说基督徒可以任意妄为，在恩典中赖恩犯罪，而是说那些真正重生便借着有效的恩召与基督联合的人，尽管他们有的时候会被试探所胜，陷入罪中，会经历神的管教，神的责罚，但是因着神的保守，神的恩典，他们绝不会从此一蹶不振而丧失永恒的救恩和盼望。神在失望当中，神在漫漫长夜当中，神在那些忠信的信徒与这个不信的世代长久的征战当中，为我们指出了一个必要到来的盼望。所以神的话语和信主的经历都让我们看见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就是福音来到这个世界上，有的人会信从福音，就一定会有人不信从福音，而且不信从福音的人就在我们的身边还为数众多，他们会长期的嘲讽我们，然后呢会讥讽我们，甚至攻击我们，长此以往，因为自己的软弱，因为撒旦的权势看似强大，我们可能就会从最初的希望中变得灰心失望，变得想点到为止，变得心里打退堂鼓，如同天路历程中所描写的那位基督徒，一个人行在看不见出路的死因幽谷当中，曾经一度的想要放弃，当他失望迷茫的时候，还有一个恶者躲在他的耳边说了很多亵渎神的话，这个声音如此之轻，基督徒在当时就看不到有任何人在他身边，就误以为这个声音是他自己邪恶的想法，这让基督徒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失望和沮丧，因为一路走来都是神的恩典在他的身边帮助他，保护他，指引他，自己怎么能在这个时候就说出了亵渎神的话呢？天路历程中的主人公基督徒就感到羞愧的无地自容，自责，甚至怀疑自己的救恩。就在这个时候，他听到了死因的幽谷当中，在那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当中传来了一个声音，那就是还有其他的天路客与他一同在走这条天路。那位天路客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神的话语一出，恶者的控告立马就消失不见了，基督徒重获盼望，他高声的宣告，我要靠着神的大能继续前行，哪怕前路黑暗迷茫。这给我们两点启发，第一， 神是永不改变的。在我们因自己的软弱、世界的敌视和撒旦的欺骗而感到失望、感到心灰意冷的时候，神的话语总能帮助我们重新建立起对神的信靠来，重拾盼望。第二点，就是在成圣的漫漫道路上，再坚强的基督徒也无法靠自己去单打独斗。在基督徒生活中，我们不但要注重个人性的成圣，更重要的是群体性的成圣。就是越是艰难的环境，越要在教会当中与弟兄姐妹在一起，这样即便是行过死荫的幽谷，也知道除了自己还有其他敬畏神的天路客与我们一同前行，我们就在基督里互为肢体，彼此勉励，彼此帮助，彼此担当彼此的软弱，神自己也必在这样真理中的合一中就临在我们的中间，这也带给我们盼望。从失望，从最终的绝望，到蒙主的恩典被神所拯救的希望，再到那条漫漫的成圣征途上，我们或因自己的软弱，或因撒旦的欺骗，或因世界的抵挡而感到灰心失望的时候，在最终我们的信心一再的被神的恩典、被神的话语、被神的护理、被神的应许所建造、所得着、重新得力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行走在一条历世历代忠于主的人、敬畏神的人都曾经走过的一条天路之上。从今天以赛亚书六章一到十三节的经文，我们看见先知以赛亚曾经走过这条路。当他自己陷在自己的罪里全然绝望的时候，神的救恩临到了他，神白白的为他付上了救恩的代价，使他可以被称义，使他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他产生了因着恩典而产生了莫大的希望，但是当他自告奋勇向神去告白自己的决心，向神去领受自己的呼召的时候，神给了他一条甚难的命令，神给了他一条不好开口的信息，让他去几十年如一日忠心的去对那个悖逆的世代所传讲。面对这样艰难的任务，面对那样暗淡的未来，面对可能不会带来什么立竿见影有果效的服侍的那个场面，先知以赛亚可能会有一丝丝的失望，但是神在失望中给他了一个永不改变的、不会被这个世界、不会被这个现实所夺走的永恒的盼望，而且这个盼望会超越眼前的现实，会超越历世历代，会直到今天仍然对2700年之后的我们仍旧说话，仍旧也带给我们盼望。就是只要根基尚存，只要我们把我们的信心牢牢地扎根在耶稣基督、扎根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便如那圣洁的种子得到保存，被神保守到底，直到见他面的时候。所以我们回到我们自己所身处的当下、所生活的这个世代，无论是基督徒、中国的基督徒，他们面对政府残酷的逼迫，教会非常的弱小，甚至可以说手无缚鸡之力，而政府面目狰狞，武装到牙齿，用不对等的暴力去残酷的镇压迫害传讲坚持神话语的教会，这样暗淡的日子，这样悬殊的力量对比，仿佛是我们看不见未来，仿佛是我们不知道这样的日子到底什么是一个尽头，到底什么时候神的荣耀会彰显，神的公义会得到体现，我们不知道，仿佛此时此刻就行在那个死荫的幽谷中，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一个尽头。但是神的话语、神的应许、神他自己圣约中的安慰带给我们永恒的盼望， 也包括今天生活在美国的我们，生活在这个相对来说安逸体面的信仰环境下的我们，我们会不会因着这个体面的舒适的生活环境，会珍惜自己眼前的人际关系而变得爱惜羽毛呢？会不会不情愿的去开口放胆传讲那神所托付我们的令人难堪的令罪人感到抵挡的那个每个人都要面对的审判的信息呢？我们可能靠自己会软弱，我们可能靠自己会羞于开口，我们可能靠自己不敢去放胆的为神做这个见证，但是神他自己帮助我们，并且为我们在地上设立了他的肢体，就是教会，让我们可以在教会中被神的真理、被神的圣道、被神的圣礼、被种种神所亲自为我们摆设的蒙恩的管道所喂养、所建造，属灵生命就一天比一天健壮，能够知道真正透过这个世界的现实，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真正的归宿、我们真正的方向、我们真正的目的和我们真正要活出来的生命的样式和荣耀。求神的话语亲自来激励我们，让我们可以透过现在这个困难的处境，透过眼前疫情这个艰难的我们互相之间被阻隔、被封闭、无法像往常一样传福音的这种艰难的环境下，我们不致丧胆，相反我们持续的去抓住神，我们紧紧的抓住神的话语，我们紧紧的抓住神的应许，就被神的话语所建造，就被神的真理所得着，就重新刚强壮胆为神奔走那条天路，预备着当这个疫情过去的时候，当神的管教挪走的时候，我们就对这个世代放胆的去传讲神的真理，告诉他们天国近了，人人都要悔改。从希望，从最终的绝望到恩典中的希望，从成圣路上的失落，再到神圣约应许中那永不改变的永恒的盼望，我们每个人都行走在一条天路上。这就是先知以赛亚，也是当年的清教徒，更是今天我们的生命历程，是属于我们的故事。这一条天路，同一位主，同一个目的地，同一个呼召，同一个方向定义了我们，就求神的恩典保守我们，保守那些还不认识神但却属主的人，让他们都在可以在某一个时刻被神的福音所触摸、所得着、所更新、所重新建造，而行在这条天路上，直到见主面的日子。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我们一同来到神的面前，谦卑自己，来回应神今天对我们的呼召和感动。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让我们可以透过今天的经文以赛亚书六章的一到十三节，让我们可以看见这条古往今来每一个属主的人、每一个敬畏神的人都要走过的一条天路历程。主啊，我们曾经在自己的罪恶过犯中打滚，完全的没有盼望，当福音的信息临到我们，当我们生命中的传道者对我们讲说，对我们描述那神的审判、那神的荣耀、那神的圣洁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陷在绝望当中无地自容。我们知道按照我们自己的本相，按照你圣洁的公义的标准，我们本来只有灭亡这一条路，但是主，你没有按照我们自己的样式来对待我们，你没有在怒中来毁灭我们，相反你自己为我们成就了赎价，你自己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让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死在了十字架上，换回了我们的生命，为的是让我们可以从此感恩的为你而活。 我们从你那里领受这样莫大的恩典，我们都心得安慰，我们都心生希望，我们都满怀热情。主啊，但是我们基督徒的成圣之路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还要活在这个被罪所辖制的世界中，我们还要与自己生命中的罪经历了漫长的征战。这个世界攻击我们，撒旦不断在我们耳边控告和欺骗我们。在这条漫漫的长路上，我们有的时候会心灰意冷，有的时候会软弱跌倒，我们有的时候会感到迷茫，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一个尽头，不知道眼前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会过去。我们会怀疑，我们会盼望，我们会动摇，但是神你自己是永不改变的，也幸亏我们的救恩是建在你之上，而不是建在我们这些卑微动摇的人之上。你不改变，使你对我们的拯救永不改变，因为我们的救恩是永不改变，所以知道我们的呼召，我们的救恩，你自己必为我们创始成终，保守我们，使我们可以为你尽忠到底。主啊，你圣约中的应许，你的属性，你在历史救赎历史当中一贯的永不改变的作为，带给我们这些属你的人真正的盼望，让我们知道自己是行在一条正路上。只要我们行在正路上，只要我们顺从你的话语，主啊，我们就知道我们就永不偏离，我们就知道我们行走在一条回家的路上，那黎明即将要显在我们的眼前，刺破着漫漫的黑夜。主啊，纵然是前路艰难，纵然有各样的试炼、怀疑、诋毁等待着我们，但是我们就靠着你刚强，我们就靠着你勇敢，我们就靠着你去忠心的、放胆的去传讲你的话语，去对这个世代说话，也对未来的世代说话。我们就像以赛亚这个忠心的仆人一样，就把真理的种子借着我们，借着你的圣教会，借着历世历代那些虽然不配但却忠于你的仆人，把这个福音的信息，把这个救恩的种子一直的传承下去，一直的保守在这个圣约群体当中，直到你的荣耀完全的彰显，直到你自己作为那公义的日头永远的升起，再也没有日落。当我们欢聚在新天新地，来到你面前与你一同赞美唱和感恩的时候，我们就得着完全的荣耀。我们在天路历程中一切所经历的苦累、流泪、痛苦和疲惫，就都被那时的喜乐所擦干。主，求你帮助我们，主，求你激励我们，主，求你也来安慰我们，让我们都能有份于那个永恒的盼望。我们就把自己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愿你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中成全，愿你帮助我们走好这一条虽然起伏跌宕却永不偏离的天路，愿你得着一切的荣耀。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阿们。